Sound On。
嗨，大家好，我是嘉凯，是个导演，也是一个创业家。目前经营一个名为徐嘉凯共创实验所的线上沙龙。除了每天会固定撰写电子报给大家之外呢，每周五晚上的九点也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喝一杯哦。而在疫情维持警戒的当下，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限定版的 Podcast 被限制的选择，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段不容易的时间。而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有荣幸邀请到曾经带我们站上 Apple Podcast 排行榜前十名，更在今年六月底时杀出了我们这个童书市场与新兴 Podcast 的各种夹击，攻占下 Apple Podcast 前五名的大人学 Brian，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这被限制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呢？ Hi Brian。
哎，嘉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Brian。
那个真的是很荣幸有机会再次邀请到 Brian 来，因为我们上一次你来的那个节目就真的像我说的，他是我们回不去的一个荣耀啊。现在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就觉得哇，新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在这个疫情下，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童书市场再次崛起，也不算童书啊，就是故事，有声故事这个市场再次崛起，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加入了 Podcast 这个市场当中。但是大人学不但屹立不摇，还在不断的往前挺进，而且整体的收听市场，包含是我们的听众回馈上，都有说哦，他们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几乎70-80%的听众都有在听大人学。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我们一定要请制作人嘉琪再邀请一下 Brian， 在这个疫情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品牌，然后还有这些东西保持着这么样的顺利，然后往前挺进。那这边不免俗的，就还是要从就是节目的一个大纲和一个大意，想先询问一下 Brian， 现在在疫情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呢？
大人学其实是一个大概20多人的公司嘛，那我跟另外一位我的 partner Joe， 我们一起在 run。那我们大概从第一时间，应该我记得是五月初我们就决定要 work from home， 通通在家上班。你说这段时间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可能跟所有 work from home 的工作伙伴大概差不多，就是我们开始整天待在家里。那好处就是开会的时候可以穿短裤嘛，对。可是你说真正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我觉得是作息吧。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以前在办公室里面，我们通常会安排会议，有会议的时候才跟同事聊一些事情。可是现在变得说 Line， 一些通讯软体随时就开着，那同事一有什么事情，马上就会 Line， 然后我们就立即处理。就我自己的感觉，反而比以前在办公室上班还要更累，等于是整天全程警戒的感觉。对，这是最大的差异。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很 lucky 的是，因为我们公司大人学主要的营收来源是办各式各样的实体课程。可是因为这次疫情一开始，我们在台北这2间教室嘛，等于是通通都不能群聚了，所以我们主要的营收来源全部就一瞬间断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同伴也很紧张，因为我们就是卖课程的，现在教室这个不能上课了。对，那所以我们就赶快把过去本来就想做的线上课程的计划全部变成 the first priority。所以这两个月我们就很疯狂的赶工，就是把我们过去本来就要做线上课程，可是因为那时候顺位比较低嘛，现在统统放在第一顺位，然后把一些课程变成线上直播。结果真的运气蛮好的，也很谢谢大人学这些支持者学生啊，很热情的支持。结果实际上对我们营收并没有太严重的影响，对，因为就是把实体转换成线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主题定得非常好啊，限制下的一天。其实这一阵子真的是充满了限制，可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感觉也是，就是因为有这个限制，好像人就是有点犯贱嘛，哈，就是你非，其实我们老早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在计划内要做的，可是因为我们实体课程是我们的主干，我们一直都没有以线上为第一优先，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反而把这个能量动力啊全部都激发出来了。对，所以我只想说，限制虽然我们都不喜欢限制，可是现在再回头看过去这两个月，也许它不是一件全然的坏事。
哇，这真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因为我前几个礼拜跟贝壳放大那个创办人大韩在聊，他就跟我说，嘉凯，你不要太沮丧，就是虽然你的酒吧那些都不能开了，但是呢你要想， 就是这个限制它也有可能会诞生出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只有在这样的机会当中才有办法去做到的一个事情。然后说谢谢大韩，我会继续加油努力，但是我到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方再去解我的酒吧。但是我今天从 Brian 这边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尽管实体有被冲击，但是只要整个团队上紧发条，然后把所有的 priority 顺序一换，其实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反而我们还有可能去找到一个新的和不同的出路。而且我觉得最惊人的事情是，居然这样子以实体课程为主的这个课程的销售转成线上之后，居然整体的营业额和整体的状况表现并没有变差。那我想要问 Brian，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大家讲转型都很简单，可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协助其他公司去做数位转型，他们公司也是一个类似数位赋能转型叫 LeapBus 的一间公司。那他去做很多中小企业的一些转型，导入这个我们讲的无论是敏捷或是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他都会跟我们说，嘉凯，转型超难的，你要带动一个东西的转型，它不是零到一，它会是负一到一。所以呢，这整块东西他就一直不断的跟我聊说，这真的非常非常困难。然后我实际参与过他们这些过程之后，我也觉得这真的很难。所以这边想问一下 Brian 的事情是，怎么有办法在短短疫情发生的这可能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就把这样子的团队准备好，然后转而从线下全力以赴冲到线上。
好，接下来我想讲这个答案啦，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没什么营养，可是我觉得这是我的真心话哈。我觉得是运气，我觉得是运气，很 lucky。因为比如说，就像嘉凯，你的这个本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业，我们之前也是在也去过嘛，就是你的酒吧。酒吧要把它在这种状况下要转型，我觉得我也想不到。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我这几年呢、反而越来越相信这个几率论，就是几率大概率这件事情。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起起落落啊。我觉得搞不好有很大很大的层面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的努力就可以扭转的。我得说这件事情我自己不能鞠躬，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在做这个线上课程的这一条路线，然后我们的团队其实也都过去两三年其实也刚好具备了这些能力。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未雨绸缪，可是其实我们是没有想到疫情这件事情的，只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思维就是觉得你不能把所有东西都重压在单一的模式上。好，我们就隐隐约有这样的思维，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有线上课，可是那时候线上课的占比比较低，所以我自己诚实的讲，我觉得运气的成分还是很大，并不是我们真的很厉害，因为我看到很多同业他们这段时间整个营收完全几乎归零。我觉得如果在他的产业我未必会比他好，唯一真的要讲就是说可能我这几年越来越体悟到人世间就像股票市场一样起起落落，而且它长时间我认为它还是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把 股票市场或是你的人生 放在十年，这十年一些好的公司整体而言还是会上升，可是你每一天来看其实真的是起起落落，你是预测不到的。那我只能说 这一次的起落我觉得大人学运气很好，对，我并不敢邀功。不过呢，我跟我的 partner 这两个月我们都有一个感想，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啊是真好，这个对是真好，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团队，真的真的非常感谢。有时候想到真的蛮感动的，就是你说遇到这样的状况，我发现我的团队们真的二十几个人每一个人哦，真的就是想办法帮老板解决问题，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我的团队怎么会那么好，他们都很紧张，然后就是拼命的跟我们开会，拼命的想办法，每个人就出点子看看要怎么调，然后我们最后决定做的事情每个人就是毫不犹豫的这个尽他一己之力，甚至去帮其他的同事。那有一些同事他的业务可能是疫情时间停摆了，他就主动去帮线上课程的同事，然后有些像我们的专门负责营音的团队，其实我们营音团队人并不多，只有两个人，他们也是发挥很大的功能，马上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些讲座直接在我们教室里面搭了一个摄影棚，而且还蛮专业的，就把它变成、对，我们以前是没有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团队就是把这件事情，然后把这条船当成是自己的船这样子。然后我跟 partner 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就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每个人说，我可以怎么样，我们来怎么样。然后这个我觉得是除了运气之外，我们第二个运气，我觉得这也是运气， 就是我觉得团队就是把大家这件事情都当成自己的事。对，
我觉得这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因为我们公司签了一个法律常年顾问给一个英瑞律师事务所，然后他的事务所的创办人叫做简大简荣中律师，然后我就天天在看他的 Facebook 的发文，因为他的发文其实蛮有趣的，然后我就从疫情开始看，看到现在大概平均每三天吧，因为他服务很多企业客户嘛，然后他大概平均每三天就有一篇贴文是在可能聊聊别人的公司当中他们遇到老板跟员工之间的一个问题。那大部分这个时候面对危机的时候，其实老板在极力的求生存，但是员工大部分时间，至少我所看到的还有很多朋友在聊的时候，其实也是员工因为危机而害怕，所以更想要去积极的去保护跟争取自己的权益，
是
反而在这个时候让公司的这条船变得分崩离析。
我理解。
所以刚刚在 Brian 在聊到这样子的一个危机之下，他没有办他不但没有让这个大人学这艘船产生了不同的方向或是有不同的想法，反而更是透过了这样一个海浪袭来，就直接乘风破浪，大家齐心往前。这跟平常大人学团队的管理或是大家合作的方式， Brian 是不是觉得这中间有一些关系或关联，他才有办法跟我们目前业界当中很多人面临到的这个状况可以有一个区别产生。
我也在想这件事，其实我觉得真要讲的话，像我跟Joe 我们两个其实过去的背景是企业管理顾问，所以等于是我们就是学习管理，然后也是以前当顾问就是去这些大企业去帮他们建立管理制度。可是呢，说来这个很反差很大的是，我跟Joe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懒得管理的人。
哦，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公司其实并不大嘛，才二十多人，这是一个。如果二十多人，我们都要花很多心力去建立一大堆管理的制度、流程、SOP 满天飞，那我觉得大家也太被动了。这个公司如果是必须得靠这些管理的制度才能往上走，那这样子其实太被动了。那你将来成长到100人怎么办？不是更要花很多时间做这些 paperwork 开会什么的，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比较是无为而治。第二个，我们的公司的属性是一个做创作的公司，我们做各式各样的课程是创作，我们录 podcast 录各种文章，做直播课程、线上课程，或甚至是这个一个脸书上的一个贴文营运，这些社群全部都是跟创意创作有关的。而且这些创作现在越来越多比重其实并不是出自于我跟另外一位老板之手。那如果大家本身都是创作者，他也是创作者，我也是创作者，那照理说不应该有太多这种所谓 hierarchy， 就是那个官僚式的管理。因为创作者自己管理自己啊，你如果你可以想象这个一家出版社所有的作家都是劳工，然后老板规定你今天要写什么，这种文章一定不好看嘛，因为这不是出于他大脑本身的创作。比如说像你是导演，你说一家公司有1000个导演，有大导演、中导演，中导演负责管理小导演，你很难想象这种电影会好看。
对，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嘛。那所以反而我自己的公司，我们是把管理降到最低，而且我反而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在鼓励我的员工，就是让他不要觉得他是我的员工，必须听我的命令。因为我常跟我的员工讲，我们邀请你们大家进来这个团队是要你们的脑子，要你们的嘴巴，而不是要你的手跟脚，不是要你的劳力。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开会的时候通常因为台湾的年轻人一般还是受到我们文化的熏陶嘛，觉得老板讲的话很重要，我不能乱发言。可是像我自己真的管理，我花的最多心力反而是鼓励他们讲话。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在跟员工聊天，有些时候是聊公司的事，有些时候是聊自己的事情或感想。那我觉得能在我们这样的公司待下来的人，我觉得他一定是有潜质的。那既然有这个潜质，我只要把他这个潜质发挥出来，让他不要害怕，有点是把他的外壳释放出来，让他觉得很安心的可以在我这个团队里面发表他的意见，可以很安心的在我这个团队里面做他想做的创作，甚至可以很安心的指责我的错误。
了解。
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个，那我公司搞不好不用做太多管理。所以我还是花一些时间在经营管理上，可是反而是花在这一部分。 对，这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它比较不像是平常公司在管理的这些制度和规章，造就了现在大人学面对到危机的时候，整个团队上下一心可以去面对这个事情，而是在大人学这一个公司跟团队的组成的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Brian 跟你的合伙人大家就已经定义好了这样一个创作者的团队他该怎么样经营的方式。那它比较不像是一个管理的制度，这些死死的规矩，但比较像是一个公司的一个集体文化的一个养成。那透过创作者之间互相养成了这样子一个文化之后，那我们面临到危机还面临到挑战，我再给你一个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就是你不会因为你说的话做的事情犯了错，然后就马上挨骂，或是造成了什么绩效的 performance 的一些检核的问题，反而是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你就可以大胆的去提出你的意见，你的 idea， 然后我跟你站在同一阵线，我们都同为创作者，一起为这个品牌一起打拼，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的感觉吗？
我觉得你的 echo 非常非常精准，对，就这就是我的意思，这确实是我的意思。不过有一点我也想承认，就是说我们并没有那么厉害，好，在创立公司一开始就想到我们要这样子做，其实它也是慢慢的过程中我们凝聚而来的一个共识吧，所以它是演进到今天是这样。那至少在目前这次疫情的挑战，我觉得我们表现得很好啊，就是至少没有我们很松散的管理并没有造成我们很大的问题。
了解。
不过有一点我再补充一下，有一点倒是就是说，可是这样子的做法还是会，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功的要花的，就也就是说你必须确保你团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其实说来这个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观察这个员工，如果他进来他跟大家会格格不入，比如说他这个很需要人家给他明确指示，要不然他不做事，或者是他只做自己的事情，觉得别人的事情跟他无关。像这样的员工，我们这个不小心让这样的人进来了，我们会很快处理，这也是我们过去的，就是会让他离开这样子。
哦，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在一开始就找到对的人。那我也不是说让他离开的员工就不好，因为有一些我们从其实大部分从我们这边离开的员工其实都非常优秀，而且他们确实他们离开大人学去别的公司，我听一些他们的给我的 feedback 其实反应都非常好，对，他们也都做得很好，我觉得纯粹就是适不适合而已，对，就是适不适合这种 style。 像有一些人他非常非常需要明确的 KPI， 他会往前冲，就他来这边发现我们没有给什么很明确的 KPI， 他可能对，那你说这样适不适合，可能文化不适合，那他去别的地方就会非常非常优秀，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做比较多就是我们很明确确认我们这个 team 大家是认同这个文化的，对。
嗯，其实这也是我最近刚好也是在疫情期间，或者是应该说我2021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课题，就是因为公司在这段期间其实也有一些人事上的流动，就是跟着我蛮久的一些伙伴他们开始选择不同的职涯道路，然后有新的伙伴加入，然后我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当中在深思 Brian 刚刚所说的这个事情，然后也的确就是我现在也慢慢开始去觉得，我觉得管理这件事情放在一个创意公司，我觉得它比较不像是每天去管理你要做什么，而是管理进来的人，就是你进来的人的那个 feel， 那个气息要对，然后他进来之后他是可以融入整个公司的一个 vibe 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氛围里面，然后我们大家可以觉得很安全很舒服一起往前进。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并不是符合我创作和想要去走的这个路线，那他的东西也很好，可是他就的确可能不适合待在我这里，他可能适合去到另外一个导演的团队或另外一个创作团队，他其实会有更适合他的地方，而我的团队就有一个我的脾气跟我们所想要营造出来的一个文化跟属性。
是，我觉得你讲完全没有错，我这边也想补充一点啊，如果在座有些，我相信你的听众有不少也是创业者，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十多年来我一个体悟啦，也是我挣扎了很久最后才想清楚的，就是我因为我自己一直都在做管理工作，而且我以前服务的客户都是很大的客户，然后包含在美国也是服务过很大的顾问公司跟美国的政府机构，然后我以前也看了很多管理书嘛，我心中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算是一个念头，就是觉得你经营管理一定要很多元化，就是说你要允许员工各式各样的人都要进来，然后呢要允许员工有各式各样完全不同的想法，然后什么样的人你都要接受，这个海纳百川， 然后你的公司文化要非常非常多元，好，这些很激进的人、很保守的人，通通都要有，好，你公司才能成长。我一直是这样认为，可是我得说，感觉这个好像是标准答案嘛，对不对？好，教科书里面标准答案，
对，
不能。可是我后来发现，你看这些管理书啊，所有的大师、管理大师都给你这样建议，可是你要知道，这些管理大师讲的很多个案不是小公司。他讲的都是什么 Microsoft 啊 Google 啊 Facebook 这些上万人的大型公司，在这些大型公司确实因为它非常非常大，它一定是要多元，啊，一定要多元才能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意。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在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还很小，才只有二十几个人，甚至过去几年才个位数的人，在这种状况下，这些管理书你可能真的看看就好，因为它讲的不是 你的状况。因为如果你公司还那么小，十几二十个人，你们中间就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整天在里面冲撞冲突，一点简单的事情都要一个一个去说服，我觉得这个公司可能还涨不到一百人，它就死掉了。所以我后来才发现，我惊觉我以前脑子里抱持的那个观念，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状况。
是，
这是我这几年的体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Brian 分享这个也是 让我茅塞顿开，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在想的事情，就是因为最早以前我就是刚刚 Brian 口中聊到那一种很喜欢看管理书，追求一些方法，要追求成长 的老板。然后一开始看那些新创 startup 的时候，都会看到有很多人给的建议，包含组织的扁平化啊，然后你引进了什么沟通工具啊，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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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非常非常多。然后有很多的可能性，让你觉得天哪，我自己是不是管理出了一个很大的毛病跟一个问题，所以才导致了这些所有种种的差错，或是我的制度哪里不完善。光是开会这件事情，我就已经改了 N 百种开会的方式，就是我周会、月会，然后周会是只要管理阶层来，或是呢成员参加，或是我要 one on one 等等，试了一大堆。但真的后来才发现，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知识跟很好的方式，可是我们属于自己的一个公司文化，在小的时候反而是怎么样把自己做的真实，把这样子一个东西是一个很 real 的一间公司，然后来让整个创作的伙伴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意志长什么样子，然后直到这个公司贯彻了一个意志之后，他才有办法把个体变成群体，然后凝练出一股力量，开始在这个社会上开始去开创一些什么样的事物。那等到他上百人之后，我们再来去思考，对啊，当人多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制度，我们必须要能够海纳百川，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一套不一样的管理方式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没有错，确实。
那这边我想要再问一下 Brian 哦，就是我们刚刚都有聊到嘛，可能二三十人的公司跟一两百人的公司不一样，但是我这边其实自己有一个疑问，就是公司一定要成长嘛？就譬如说像我们这样做一个创作者，做一个品牌的公司，我们是一定要追求它的市值每一年比每一年更高，营业额日复一日的增加，然后期待设定要把它放到两百人、三百人、两三千人，然后最终走往上市上柜，这是一条以 Brian 来思考，它是一个我们身为一个公司创办人必须要放在心里的一个问题或是愿景吗？
这个问题蛮好的，我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啊。如果这个答案很单纯的是说公司要不要成长，我认为要。为什么呢？因为公司是人组成的。人，我的想法是比较偏向成长思维。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除了吃饱穿暖让生命延续之外，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成长。否则的话，有个哲学家说嘛，人出生之后只有一件事，就是死。好像也有道理。可是那我们的生命意义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学习跟成长。对，除了活下来之外。所以既然公司的组成是人，里面每个人都应该要成长。可是这个成长是不是可以狭义化到这个营收啦、获利啊、股价的成长？我倒觉得未必。好，我倒觉得未必。我会觉得我这几年的想法是，其实我自己跟我的 partner， 我们私下在聊公司的发展，我们很少说啊，明年要做到几千万。我们会做这样的，会聊到这些事情。可是那些至少跟我的 partner， 我们很少说，我们明年要设定要做到什么营业额，明年设定我们要招募到多少员工，我们很少拿这个当成目标。因为我的感觉是这样，至少在我这一行，我 觉得怎么让这个团队一直一天比一天好，比如说你昨天做了一个课程、因为像以我们做课程跟知识性的产品来说，它基本上没有完美的一天嘛。
对
对，因为我们的客户都是一些上班族，他们想努力学习，那他们想学的东西不一样，也许过去几年想学的是人际关系，这几年他们想学简报，再过几年他们对于情感关系又需要有更大的这个 insight， 那我们就是持续陪着他们，给他们这些精神力量的支持，所以我们必须得不断的推出更好、更方便、更有效、更扎实的东西来协助他们，所以我们的人必须得非得一直成长不可。只是成长有很多种模式，它我认为如果你跟着客户跟着这个市场，因为客户跟市场会跟着这个人类的文明不断的成长，你如果能持续跟着它，你自然而然就会成长，那反而最后营收增加、营业额增加、人数增加，这些比较是结果而不是目的
哦，
就是它自然而然就会成长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像我们我可以大概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有一些很重要的演进。我们公司最早原本并不是做课程的，我们本来是做顾问服务的。好，顾问服务就是跟这些企业客户签合约一年两年，然后我们进到里面，派三五个人进到里面去协助他建立公司的制度，帮他这个导入一套软体这样子。结果做着做着发现我们一年只能服务一两个客户，有一些客户他要的不是这样的服务，他要的是我们去帮他上课，教他们的主管怎么做专案管理，然后他就问我们说、你们可不可以进来帮我们安排课程。那当时这些客户已经买了我们的东西了，我们就想说啊，既然要上课，那我们就帮他安排一个课程， 就这样开始了。结果去上了课他们觉得课上得很好，可不可以再多一点，那我们就开始设计更多课程给他。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跟着客户的需求成长，自动我们跑出来多的业务，然后这后面还很有趣，它都是一连串的。然后课上的好，然后就有那个客户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在我们公司内部写一些跟管理有关的文章，我们的同仁啊有些上过课他就忘了，然后呢如果我们在内部刊登一些文章，这样他们没事可以看一看，这样就会提升他们管理的能力。我们想说写写文章也好嘛，就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写成了，我们就开始写部落格，但是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就开始写部落格，部落格写一写，本来是给客户看的，后来想说就把它开放好了，让大家看看也无妨，然后开始外面的人也开始来看部落格，就看部落格就很多读友说，哎 Brian 就你们的文章写得好棒哦，赶快开课开课开课，我好需要这些课程。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可以吗？然后我们就试试看，就开了一个公开班，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教育训练。所以这个故事一直讲讲讲讲到现在，我们的人是随着这个，然后更不用说后来的线上课，有同学，我们开始有一些很多海外的朋友，中南部的朋友，他说我上课要坐高铁，然后要搭飞机，要来太远了，你们可不可以把课程弄成线上？我们想想，哦，也好，那就把它弄成线上。所以一路到今天，那你说？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说哦，设成营收要翻倍什么之类的，这一开始就不是我们设计的目标。我们的设计目标只是说，把我们现在手上的客户，你服务到90分，能不能服务到90分、92分、95分、99分，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最后回头看，我的公司也跟着成长，所以这是我对成长这件事情的看法。
哎，那我想要好奇再问 Brian 一个事情，就是刚刚讲了很多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包含是从一开始提供顾问服务，然后进而开始提供课程，开始写文章，开始开放 C 端的课程。但是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 milestone， 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会 on air 在这边录音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是非常非常想好奇想知道，就是哎，那大人学开启 podcast这个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开始跟怎么样进行发展的呢？
哦，是我们应该是在2019年的4月左右吧开播 podcast。其实是这样子的，它也没什么厉害的规划跟远见。是这样，因为我跟舅我们是六年级前段班 的大叔嘛，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准备联考什么很辛苦，我们都是与广播为伴的。好，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当以前我不晓得现在小朋友是不是这样，就是可能不是，就是以前读书嘛很辛苦，要考联考什么的，我们都是晚上一边熬夜读书一边听广播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代其实对广播有一种情感，像什么司马中原讲故事啊，那个已经比较后来，像我们小时候什么李文源的午夜情深啊什么，这些我们都是天天听。那不过那时候也有电视啦，没有那么老，只是说晚上熬夜的时候会听广播。所以后来我们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在寰宇电台，他是寰宇电台的老板，然后他就说，哎，你们两个要不要来，我们有一个时段可以给你们来录广播。那我们没有薪水哈，可是就是可以当做这个行销嘛。我说好好，我马上一口就答应，我觉得太棒了，居然我也可以当广播主持人。所以我们就去寰宇电台主持了一个叫做周四大人学的广播，然后主持的广播主持了两三年，我们觉得还蛮好玩的，可是后来就必须得停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录音其实要固定去那个录音间，而且还要邀访这个来宾，然后我发现占了我们比较多时间，然后我们后来就因为很忙，我们就只好先暂停那个节目。就暂停了几年之后，我自己本身就因为以前在美国读书嘛，就都有在听美国的 podcast。 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我们现在回到台湾，我们其实自己拿个手机录音也可以继续我们之前的那个广播节目。那这一次的话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 podcast 它不需要，因为大家不会再听真正的那个 radio， 都是听网路，那我觉得网路也比较方便，我们东西放在网路上，在脸书宣传啊什么散步也比较方便。我就跟舅说我们就来录，然后我当天马上拿了我的 iPhone 就录了一集，教大家怎么读书考试。对，完全没有，几乎没有打什么草稿，我就直接拿了录，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常在都是学员问我们的问题。我就直接拿了，就假设前面有个假想前面有个学员，我就把我的概念讲给他听，就录了一集，然后也没有任何后置，然后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家录了，那个还有消防车，楼下消防车开过去的声音，就这样录，然后我就上传，哎，好像就真的有一集，哎，我就觉得蛮好玩的，然后我就说来来来，就这么简单，我们就来录吧，然后就这样开始了。结果运气很好，没想到就有人听，可能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些大人学的群众吧，然后就有人听，那有人听我们就录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到什么就录两集，其实真的没有什么规划就开始了。结果2019年的4月我们就开始录了一集两集三集，慢慢录下去，然后没想到在2019年末，2020年年初好像疫情的关系嘛，结果台湾的 podcast 就突然间爆红，等于是我们在爆红前大概八九个月吧，我们也才开始，对，所以突然间红了，然后就被顶到前十名，然后我们自己也吓一跳，然后就一堆人找我们业配，所以就这样子。那所以没有什么厉害的远见跟规划，不过呢，我倒是觉得 podcast 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自己录的觉得有趣，因为这个东西啊，它跟写部落格一样，你如果目的是为了想要获得一些直接经济上的回报，我觉得这个录 podcast 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难去期待这件事情的，因为它的变数有太多，不是你认真做得好，你买了很好的收音设备你就能赚到钱，我觉得它比较不是这样子的。对，就是它必须得你本身就算它做了一年两年都没有赚到钱，你都还要从个人要得到一些乐趣，我觉得如果你能做好这样的心态，我觉得你可以来试试看，否则的话大部分人录三五集发现没什么人听，一定很快放很沮丧的，一定会放弃。
对对，所以其实从 Brian 刚刚说也有一个东西跟你刚刚提到的事情也是完全一致的，就像追求公司的成长，我们都要有成长，但是金钱它是一个附带的结果，录 podcast 其实也是一样，这些业配并不是我们最初录 podcast 的动力跟原因，都是因为好玩和我们在追求一个自我成长跟挑战，结果做着做着就有业配进来，就猛拉刚 circle， 就那有业配进来我也不阻止他，他就是多的一个东西再回馈回来，但他的起心动念跟初衷其实都还是一个自我的挑战跟成长，并且你要真心的去喜欢这件事情跟挑战自我，他才会有后面这些开花结果的事情。
对，可以是这样说，不过这边我也可能要修正一下我说的，就是说 我这样讲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我很有钱，我都做什么事情我都很帅，都不在意钱。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像我们当初做教育训练做培训，我们做培训其实我们一开始做培训就跟台湾很多的培训的同业不一样，因为我们用了欧美，我们自己写了很多很多的 case study， 在台湾很少的课程会用这种 case study、嗯、为什么我们那是，而且我们一开始就收，我们就会要求上课的人要写履历，我们要筛选来进来的同学，为什么？因为程度如果参差不齐的话，这门课会效果会打折扣，我们做了很多这种事情都可能导致我们的课会开不起来。对，那可是我们为什么还做，不是也不是说我们很帅啊都不要钱，而不是，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都有余裕。什么叫余裕呢？就是这件事情就算做失败了，我们还是可以付得起水电费，还是可以付得起房租、嗯、所以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我其实并不是鼓励所有人都创业，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考虑你的余裕，因为有余裕啊、嗯、你才能大胆去尝试，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东西。你今天想要去创业，我们都知道创业前期有很多的摸索，有很多的事物，你甚至还要做好好几个最小可行性商品，最后可能才会抓到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绝对不能要求马上就要赚到钱，因为它跟你的长线思考是违背的。你如果希望马上就赚到钱，你一定不会大胆的去做这些尝试事物。对，那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像我们当时是以顾问做顾问辅导为我们主要的收入营收来源，所以我们只是投 20% 的时间去试一下这个课程。像 Podcast 我们公司现在主要营收来源是我们各式各样的课程。好，所以我并不需要靠 Podcast 来这个赚广告费或是行销，我并不需要，所以我才能做自己的东西。像有些时候有些客户他说你可不可以在里面放一些什么内容，我直接跟他说不要，因为这不是我的听众会想听到 的东西，我就直接拒绝。并不是我不爱钱，而是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其实有其他的收入，所以这一块我是可以专注。那等这块稳了之后，也许他以后走出他的一个风格，我就可以透过他最后才来赚取营收。可是在前面那个 moment， 如果你一下就需要他赚钱，最后这个东西就会失去它的味道。
哦，哇，那 Brian 分析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是鞭辟入里，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如果人生在追求钱和被钱追着跑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缩短了自己的目光，然后没有办法看到这整个完整的布局跟事情。那当我们都有余裕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成功的机会和达成一些意料之外的一个目的的可能性，其实也是相对来讲大幅的提高。最后这边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Brian 的，就是他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命题，但我想从一个小一点的开端开始，就是像大人学自己也有制作这个线上影音的课程嘛，那像网络上也有像是哈号啊或是非常非常多的平台也在做线上学习影音的课程贩售，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选择，是要搭建在自己的平台，什么事情都是自己 build up 去完成一个事情，还是我们要选择跟其他大的平台共同进行合作呢？因为我觉得这除了是在我们讲师自己在无论是讲师或是 KOL， 我们自己在制作课程或者做一些相关东西的时候的一些决定之外，我觉得它其实也是很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创作者，我们当然在选择他的创作的媒材或是跟平台之间的合作。因为当代的这个市场其实真的是像这样子，你要自己去自学完成一个东西搭建平台，它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已经是你可能有机会完成的事情。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评估，我们是要跟平台合作，还是我们自己来去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系统或是一个发声的管道？
OK， 以课程这个角色来说，我会觉得现在可能已经过了自己搭平台的时候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平台，然后他们的像哈哈啊Press Play 啊，还包含大人学，其实我们这些机构其实这些年在做课程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经验，然后一整个从一开始选题制作后制行销销售客服这整个流程 其实我们都 build up 好了，好，都 build up 好，只是这几家平台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好，不应该说各自各自的强项，好，那我们都已经 build up 好了，所以我觉得你选择平台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不用花那些时间架平，因为架平台你不是只是找，不是只是架一个网站而已那么简单，也不是只是串金流，那些工程的问题都还好解决，钱砸下去就有，关键是这整个营运很重要。那就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就要回到这个当事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如果今天是觉得说，哎，我觉得好好很厉害，好，在台湾排名第一，我想要做一个跟他一样大的来跟他媲美，好，跟他竞争，哎，那你一开始就是锁定在要架这个平台，那你当然就是要架平台，可是我相信嘉凯问的可能不是这种状况，嘉凯问的是身为一个创作者对不对，
哦，
比如说我很会教课， 我可以教大家写剧本，我可以教大家做管理，如果你的目的其实是创作，借由创作分享你的知识，然后来帮助到一群受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去架平台你可能会发现你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做创作了，因为架平台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而且需要时间累积的东西，最后你就发现你的课程都做不出来，结果你都在架平台然后平台然后平台上一个课程都没有，因为连你自己的课都没有做出来，对，我觉得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如果你，我认为我们做这个知识创意产业最最最，因为我像我常常跟我的学生分享，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很多的资讯，可是你永远要把这些资讯抛掉，你回到你做这件事情最最最最最原始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今天比如你想要卖知识卖一个课程，到底最原始卖课程这件事是什么，我们可以推究到这个孔子对不对，我们讲到至圣先师孔子就是我们这一行的 老大哥嘛孔子他的 business model 是什么，他的 business model 其实简单到爆，他就是跟大家说，哎，我有一个就是济国的理念，然后你们每个人给我几条肉干养活我，我就把我这个经世济国的理念交给你们，然后呢带着你们周游列国去说服，这样你们搞不好说服了当地的君王执行我的理念，你们还可以在那边当宰相找到工作，这就是他一个最简单的 business model、讲白了就是让你的学生就是你有一个知识有一个想法，然后你可以帮助你的学生成长，这个不就是我们这一行最核心最里面的东西，孔子那个时代他也不可能考虑加一个影音平台啊，对不对，
对，
他也不用去思考我要不要做 podcast， 我要不要接业配，没有，他把什么子路啊子夏子贡这些人教好了，中间出了几个宰相，其实孔子也就对我们人士很有贡献了嘛，
对，圆满了，
也对。那我认为我们做这一行其实最原始的本质就是那样子，你把那些什么平台啦各种 business model 啊各种什么跨境的销售啊这些听起来很酷很炫年轻人很喜欢朗朗上口绕在嘴巴里讲这话，你把它通通扒光，其实它剩下的就是把你的知识用来帮助你的学员嘛，让他们有更好的人生嘛，更好的工作嘛。那既然这样子你再回头思考，我是不是要架一个平台才能做这件事，如果答案是那你就加平台，如果答案不是那你就用最快的方法完成这个最原始的需求，然后其他的慢慢再堆叠就好了，这是我的看法。
真的我觉得这 Brian 一语惊醒梦中人，因为有很多时候包含我自己都会陷入一些误区，就是这个误区的事情是每次当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或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一开始我都是那种蛮干的人，就是假使自己想做我就会想要把它从头到尾从零拼到一百，然后到最后的时候真的就像 Brian 所说的，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却得不偿失，因为最想做到的事情并没有做到，但是总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哈，我做这个东西我又要跟平台分润，我又要被抽成，然后什么哔哩吧哔哩吧，然后好像有些东西没有办法 customize 把我的理念传达到最好。可是我觉得刚刚就 Brian 的这个说明，我觉得也可以回答到有一些听众私下在问我的问题，就是，哎，如果我今天要当一个创作者，我到底要跟平台合作还是要怎么办呢？我觉得真的平台是一个专业知识传播，就是传播知识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必须要花时间经营跟管理的事情，不然光是一个客户服务它就一定会把你搞到累死， 而且你还要重新去架网站、行销宣传、跑 SEO 什么等等噼啪一大堆。那如果现在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平台，那你就当然选择跟他合作啊。而现在平台好多，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平台进行合作，然后把你的知识分享给更多不一样的朋友知道。对，我觉得刚刚 Brian 的那个分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其实整个节目也进行到一个尾声，然后尝试把刚刚 Brian 给我们的知识做一个总结哦，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毕竟每次跟 Brian 聊其实都得到了很多。首先最一开始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个疫情下的这个生活聊起，那当然疫情发生了之后，意外的事情是比以前更忙了，因为就要等于是长时间的一个待机跟待命，只要 LINE 是开着就无时无刻都在工作。但大人学在这样子一个面对疫情的时候 ，Brian 说，很幸运的能够在这样一个时间下，从线下课程顺利的转为到线上。那这边所分享的一个事情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机会，然后刚好抓住了这件事情。但同时有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团队要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团队已经准备好了线上课程，然后呢，只是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快速的转换这个 priority。可是转换这个 priority 并不是单单的转换就这样就结束了，没有，它其实很考验是团队当中氛围跟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共同带起来的这个气氛。那从最一开始员工的筛选以及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员工，就是成功的第一个要素了。虽然刚刚 Brian 很客气的是说这一切有很多是因为幸运，但是其实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见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危机早在最一开始怎么样去跟创作者相处，怎么样打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让大家能够去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当危机来临时可以同舟共济一起往前进，这样子一个环境建制就已经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而我们去聊到了无论是从大人学最一开始到现在他所成长当中遇到的种种不一样的挑战跟原因，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我自己今年收获最大的就是 Brian 刚刚所分享的事情是成长它是必要的，可是金钱的成长它并不是，你要跟着市场，你要跟着社会一起去成长，那你成长了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它必然会发生的结果，它并不是你要去追求的终极目的，但是它必然会回向给你，只要你随着市场不断不断往前成长。那我们这时候有看到了大人学怎么样从一个consultant 一对一的一个顾问的公司发展到今天的一个线上的教育平台，发展到一个品牌，然后 podcast 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杀进了 Apple Podcast 的前十名，并且一直一直持续的维持非常厉害的表现至今。而我在最后的总结当中，我自己其实也有梳理出了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当 Brian 最后聊到了这几个案例，然后我想要再回推到他第一个分享的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可能大人学成功的秘籍就是来自于他跟着市场成长。所以当他跟着市场成长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面对危机的各个的状态跟可能性，因为市场在变化的时候，他们无形的已经在跟着市场在走，那只是看这个市场当它发生天平巨大位移的时候，那这个时间点就会是我们先前的准备和我们已经有一个固本的状态下，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出一个更大的突破，也让大人学在这一次遇到了很大危机的时候市面上遇到很大危机的时候可以瞬间变成抓住这个机会翻转过来，甚至是把线上当成是了一个现在一个非常主力的课程营运很好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有点是 Brian 最后所聊到的这个时时刻刻跟着市场去进行成长，金钱它有一个附加进来的效果，不是说不爱钱，钱非常的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只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的这个道，我们的这一条路它不变，然后跟着市场成长终究会满足我们大家的所需。这是我刚刚自己得到一些小小的经验，不知道 Brian 有没有在最后可以再帮忙补充一些的。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你的记忆力惊人要我自己做总结我都没有办法讲那么清楚。我觉得最后的话我只想跟大家说，就是这段疫情真的伤害到很多，包含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考得晕头转向的。不过我希望大家还是那句老话啦，虽然有点鸡汤，可是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本来就会遇到这些高低起伏，那如果你这段时间过得很不好，我觉得我只能说就是至少我们都还活着嘛，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家人朋友也都还在，我觉得我们用这个当做基础只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身体做好，其实你这就是你最重要的筹码跟资产， 然后大部分的伙伴你可能也比我年轻，表示你拥有更多的时间，时间也是你的资产，这个体力、精力、注意力也很重要啊，手机啊什么会分散到我们很多注意，所以你剩下的注意力也要管理好。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放置游戏，就是有点像放置游戏，就是你的时间、体力、精力就是你为数有限的筹码，然后你就是要不断做决定，把这些筹码放在哪里，然后最后游戏接近尾声的时候就会展现出不同的结果。那我觉得就是这样，那过程中起起伏伏，可是只要时间一拉长，最后就会产生复利效应，你的筹码复利就会出来。我这是我的人生观，所以大家就尽量加油，好，尽量度过这次难关，然后好好的放置你的筹码，然后我相信最后一定会完成你的梦想。
哇，感谢 Brian 最后给了我们这么温馨的和温暖的一个建议，而且同时透过了一个简单的四个字放置游戏，其实就把我刚刚拉里拉扎讲了这么多的一个东西做了一个最完美的总结。因为那四个字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对，就是一个放置游戏，然后到最终时间来了验收成果啊，你有放置好配置好，那其实这些东西，对啊，当然时也运也命也，可是这些东西提前是你也要先配置好啊，所以那一瞬间得到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picture 呈现在我的脑袋中。那非常非常感谢 Brian， 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podcast， 我是徐嘉凯。而如果你有想要收到我每天撰写的电子报或参与我的行动，欢迎点击资讯介绍栏连结加入徐嘉凯共创实验所。感谢 Brian 今天的参加，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